上求跟下化是一桩事情，不是两桩事情。上求就是下化，下化就是上求，不是两桩事情。云何顺诸佛教？这个顺字好不是一个容易事情。云何敬法王位？敬是接近，这叫正果。前面叫修行，顺佛的教诲是修行。接近法王位呀，那是正果。你看看这个意思很圆满呐，面面都问到了。唯愿慈爱为我宣说，这是请求菩萨要为他开导，要教给他，教给他修行方法，满足他的大愿。那么向下经文呢，就是菩萨答复他这些问题，教给他这些方法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
752年，752年，最后一行，最后一句开始，请看经文。时彼夜审告善财言：善哉善哉，善男子，如为救护一切众生故，如为引进一切佛刹故。这个下面呢一共有10句，
这个10句是善友赞叹善财童子修法修学的精神。那么这是一个老师对于学生的勉励的意思，赞叹勉励的意思。那善财为什么这样的热心求法呢？这也是我们应当要明了的。那么再反过来看看我们自己，我们对于求法了，可以说是这个心呢是若有若无，没善财那么来的殷切，来的真实。这个原因呢到底在什么地方？从善友这10句赞叹里面我们能够得到一些启示。这个善哉就是这个很好很好的意思，换句话说，他到这儿来参学，这个正是孔老夫子所说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，这个朋志同道合的同学，虽然是学生是晚辈，志同道合不容易，这个是人生一大乐事，所以是禁不住的赞叹的善哉善哉，太好了太好了，太难得了。这个下面10句呢，这个体例，第一句是总纲，后面呢别赞，如为救护一切众生故， 这一句话里面就包含了无量无边的意思在其中。一切众生呢，实实在在的可怜。当然这个一切众生呢，是包括自己在内，自己也是众生。可惜的就是我们自己迷失了自己而不能够自觉。感觉到啊，在这个世间还很快乐，还很好，没有想到这个可悲哀之处，没想到啊。人在这个世间寿命非常的短促啊，纵然活上100岁，在他100岁回想啊，这个光阴呢实在是太快了啊，想到少年时候就像昨天前天的事情一样啊，百年光阴啊弹指即过啊。年轻人呢不容易觉察啊，40、50以后的人比较容易有这个感受啊，光阴太快了啊。我们38年到台湾来，一转眼呢30多年，想想就跟昨天的事情一样，向后再有个38年亦复如是的。轮回的时间长啊，这个恐怖啊，几个人曾经想到死了以后的事情呢？能够想到死了以后的事情就比较容易觉悟，人在这个世界苦啊，太苦了，我们自己苦，看一切众生迷惑颠倒，比我们更苦啊。今天这个世间啊，充满了邪知邪见，邪知邪见是众苦的根源，就是一切苦的根本。没法子救啊。你说他知见不正，他反过头来说你不正。邪正标准在哪里呢？他把那个邪当作正的标准。把我们看作邪，没有一个标准，你说怎么得了？在从前，国家政府设定一个标准，以政治的力量来守护住，像我们中国。从汉以后是以儒家的学说为标准，以五伦八德为正宗，违背这个原则再称之为异端。佛法里面这以三规五戒十善为标准，这些标准都是从前 帝王大臣大力的守护，不容破坏呀。今天到民主时代，换一句话说，护法神没有了吧？从前帝王大臣是护法神啊，事出世间法他都护持啊，现在护法神没有了啊。所以邪说异端，邪知邪见充斥世间，信仰邪见的人多，信正见的人少啊，少之又少。这个世间就要遭难了，这个劫难是众生自己造的，自作自受，佛菩萨也没法子。眼睁睁地看到这些人啊，早已受报，无法挽救啊。啊，善财童子大慈大悲，他发了救护一切众生的心，这是菩萨心啊，非常非常的难得。那么我们发大心大愿的菩萨们，在这个世间要尽自己的心力去救护众生，我们自己这个功德了，就算是圆满了啊，已经尽心尽力了。如果发了这个愿，没有尽心尽力去做，这就叫不圆满。尽心尽力做了，事上依然没有挽回，还是圆满的。这个在大乘佛法里面，就是论心不论事啊。如何救正世间呢？那就是一定要弘扬正法，光大正法，邪说异端不要批评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个越批评啊，就是越麻烦。我们在人力上没有他多，势力上没他大啊，所以是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啊。不必费那么多群舌，弘扬正法就行了。有智慧的人他会比较，他能够辨别，他从来没有接触过正法，他信这个邪法，如果有一天接触到正法了，他自己会鉴别，想想我过去走的事不大对呀，他就会回头啊。回头的人啊得救了，回头的人呢，这就是有缘之人了，佛度有缘人，他能够从邪回到正，
这就是有缘。那么前几天呢，我们在做这些田夫人告诉我，他想啊办一个报纸，专门宣扬好事、善事、正法，对恶的东西一字不提，这好。那这是一份，这是真是真正的在五浊恶世里头献出一片净土，这一定能够起作用。这个构想非常非常的难得，真正的救护一切众生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在什么处所，在什么环境里面，只说善的，只想善的，一切的恶缘恶念通通断掉，断得干干净净，一念不生了，我们人心就变成纯善了。那么学善的人多了，这就是救护一切众生。我们展开这个经典来看，句句都是善言，字字都是善法了，而且止于至善，这是我们的经里所看到的。每一天读经呢，亲近善友，思善法，言善言，不知不觉自己就变成了个善人了，不知不觉就变了。古人所谓是读书在变化气质啊，读多了不知不觉就变了。这个华严经要是念多了，如果你天天念，天天想，天天朋友们在一块讨论，你有个十年二十年，不知不觉你就成了华严会上的佛菩萨了，不知不觉就变了嘛，就变成佛菩萨，你自己还不晓得，这是真正的佛菩萨，会变化气质的呀。我们现在是这个一天一个星期有了三次在此地演讲，如果再有三次热烈的在一块讨论啊，也坐了这么多人，大家热烈讨论，这个风气啊，也推展，对社会必定有帮助。光是来听不讨论不行啊，讨论长智慧呀。要把这些理论、这些方法如何应用在生活上？应用生活上哪些地方发生障碍了？哪些地方有了问题了？大家互相来讨论、来研究，来改进。怎么样把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变成我们实际的生活？所以是人间佛法，现前的佛法，不是过去的，不是未来的，现前的。这个是相当相当的重要。
那么我们这个修研学总是向这个目标去迈进。尤其是希望年轻的同学们要发心学善财通，要发大菩提心行菩萨道，救护一切众生，最低限度我们不要说这个法界众生，那太大了，咱们把范围缩小，地球上的众生，这个很重要，眼光至少要有这么大。哎呀，我就台湾的众生，别的地方不管了。那么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了，我们台湾受不受连累呢？一定要受连累的呀。所以一定要把心量放大，要救这个世界上的众生呐！这个世界上众生个个都善了，我们才有福享啊！四周围别的国家都不善的时候，我们的福报没有啊，享不成啊！我们对他客气，他对我们不客气啊！我们修善法，他不修善法。所以佛法一定要向全世界弘扬，才能够免除三次大战的劫难。这个使命多神圣，多伟大，这是我们应当要去做的。佛法的好处，除非没有接触到，一接触，欲罢不能。我们自己如是，别人也如是啊。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啊。除非是没接触到啊，接触谁不向往呢？基于这个理由，佛法可以弘遍于全世界，就没人去弘扬啊。古人常说的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啊。佛法的弘扬要靠人啊，要靠这些发大心的菩萨们。谁发大心，他就是菩萨。这是我们要认真去努力的。菩萨勉励善财童子，就是勉励我们。称赞善财童子，称赞我们发心的菩萨们，我们应当要向善财学习，要真正的发心。这一句是总说，实在是语重心长啊，尤其我们在现前这个时代啊，读这一句经文，真是有无量的感慨。第二句说：“如为严禁一切佛刹果。”我们无论是读诵、讲解、修行。回向里面呢，必有庄严佛国土啊，这就是庄严清净一切佛国土。 用什么能庄严呢？给诸位说，就是前面救护众生才是庄严。啊，如果没有舍己为人这一种行愿，不能算庄严呢。啊，在国际上，现在这个交往啊，一天比一天频繁。而有不少啊，还是流于俗套啊，所谓是应酬啊。这个两天啊，我们总统蒋公也提出了这个问题了啊，败坏了我们良善的风俗啊，国际间往来。好多事情要讨论呐，要交换意见呐。啊，我是许许多多年都没有参加过了。啊，是道安老法师在世的时候，啊，他带了我参加过两三次，啊，这种国际交流的场所。那么他那个时候主要对的是日本跟韩国。啊，我记得曾经有一次，啊，日本一个佛教团体到我们台湾来访问，啊，我们中国佛教会接待他，啊，那时候佛教会要邀我作陪，啊，无非都是。去旅游，走到哪里啊？很丰富的这个素席来招待他，那都是搞这一套。正经事情啊，一句也没谈到。哎呀，我跟他们这个团体看到心里很难过。啊，那么有一次吃饭的时候，也是在接待的时候，啊，那么一面吃饭。一面大家每个人呢都说几句话，都对日本人呢这个赞扬，啊，赞叹备至，啊，这些日本人呢，听了之后啊，也是得意忘形啊，啊，好像是应该的，啊，要接受这种供养，接受这个。赞美啊，那么最后呢，就是那个时候佛教会秘书长啊，请我说几句话啊，他请到我了，我就很不客气，把日本人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啊，教训完了之后，那几个日本人通通站起来。向我鞠躬作揖，他一生他都不忘记我。以后有人到日本去，他打听，哎呀，这净空法师现在在哪里啊？好不好啊？他们说，哎呀，他说好多日本人都认识你啊，都记得你。我说那大概是被我骂的。啊，有什么好赞叹的？啊，有什么好看的？有什么好吃的？啊，真是一菜一汤很恭敬的，要讨论问题啊。如何把佛教啊，把正法在我们两国发扬光大，然后把这个佛法能够延展到全世界去啊，自救救人呐，啊，要救这个世界，免于三次大战的浩劫，这是我们佛教徒聚集在一块正当的课题呀，啊。啊，不是在一块聊天呢，啊，互相的彼此恭维呀，啊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来干这个的，你要是来干这个的，我可以不招待你，我不接待你，我哪有这么多时间来陪你啊？日本人还是好， 你说真话，哎，骂了他，他心服口服，他还念念不忘，还很感激你，这个很难得。所以我到日本去，他们都还很高兴的来接待我。一定要谈正法，才有真正的庄严。啊，这个道场布置的富丽堂皇，里面没有法。啊，不是念念想善思，啊，句句是善言，啊，所作所为都是善行，这不叫庄严呐。啊，如果所思善、所行善、所言善，啊，这个道场就是再简单、再简陋，都是净土。啊，不是装扮的富丽堂皇就叫庄严呐。佛法的庄严，清净啊，啊，心清净，口清净，身清净，身口意三业清净，叫庄严。第三句说：“汝为供养一切如来故。”所以你看看人家他有这么多的愿行在那里推动的，他认真的求法啊，他不求法这些他都做不到啊，而且他后面所说的统统是为了救护众生啊，供养一切供养当中法供养为最呀，机缘成熟，弘法利身是法供养；机缘没有成熟，是独善其身啊，自己依教奉行，是供养一切如来。我们在一起经典里面都看到过啊，佛法自己没有成就之前，努力的进修修道成佛之后，没有一尊佛不度众生的啊，自利之后一定利他嘛，这是佛法。哪一尊佛圆满菩提之后闲着了啊？他休息了没有？没有过的呀。佛不休息，不疲不厌，在度众生啊，教化众生，这是发供养。如果我们福报大的啊，才华无为。三种供养具足啊，没有那么大的福报，最低限度要修法供养啊，一切如来是指十法界有情众生啊，上到诸佛，下至三途众生，众生啊，我为什么修法供养呢？ 是为了供养一切如来。正如本经所说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。我们为什么修行啊？为什么修法供养呢？是为了供养一切诸佛。所以诸位也要晓得，真正修行人之间是远的，法中虽然有邪有正，有善有恶，有是有非，有真有妄，法里面有这些事情啊。菩萨心里面有没有呢？没有，只有一位，这一位就是儒家所讲的止于至善，佛法里面所讲的无上正等正觉，就是止于至善。菩萨是法法圆融，没有隔碍啊，所谓是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啊。为了悲悯一切众生，要修无量无边的法门，那就是普度，修的是什么？给众生做榜样，希望众生见到了听到了自己能够感悟，他就得度了吗？他就回头了吗？是这么个意思啊。常常要表演呢，这个表演就是教人啊，就是教化啊，就是诱导人啊开悟。悟了，他就能够自修自度自证，他就能啊。这叫做真供养啊，这叫真供养。所以现前这个时代啊，就是经常常说的邪见愁林啊。佛不到这里来度众生，佛都不来啊，邪知邪见太多了，佛来了也要受毁谤啊。佛不来，你要晓得是什么佛，丈夫不来啊？为什么呢？丈夫的功夫还不到家，丈夫没有见性啊，藏教的佛了没见性啊。云佛当然来，别佛也会来，为什么呢？他见性，他不趋向如如不动啊！啊，虽入邪见愁林啊，他心清净平等，不为境转啊。在这个里面，种种示现呢，那真是得心应手啊，他能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二乘 全教藏佛他不愿意到这种环境来教化众生。可是圆教根性的菩萨他就不一样，他能够受得了，他能承受得了，正所谓是像地藏菩萨的精神，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？入地狱干什么？给那些苦难的众生实现觉悟的榜样。这就是教化，这就是供养。这是我们要发心学习。第四就是如于往一切劫救众生故，前面虽说很多，但是究竟是一时还是长时间的呢？长时啊，到底是10年20年还是30年呢？这给我们说出来了，在时间讲啊，相是不断啊，一切皆啊，这种修持，这种救护众生，没有中断过的，永远没有止境。菩萨这个悲愿呢，实实在在不可思议啊！尤其是娑婆世界众生刚强难化了啊，难化他能化，难忍他能忍啊，难为他能为，不是一天两天呐、短时间我们这样做容易啊，长时间就不容易了啊。菩萨这个事业是永无止境的，是永久性的，不是暂时。如于守护一切佛种性故，这一句要说说啊，也就是救护众生在一切救护的目标上有一个主目标。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佛教啊，大家都推崇啊，赞扬的慈善福利的事业啊，哪个地方人有病苦了啊，赶快去帮助他，去救济他啊，做这些社会呀，慈善福利事业啊。可是，这在救护众生上来说，不是主目标。主目标是什么呢？是他的佛心啊，是他的决心，这是主目标啊。为什么呢？发生慧命啊， 他今天贫苦，没衣服穿，没饭吃了，你去救济他，那是生命啊！啊，这是肉身这个生命啊，这个生命是无常的呀，是生灭法了。啊，你要晓得，我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化身慧命。佛菩萨救护一切众生，是要以化身慧命为主。换一句话说，如何去把他迷失的自信啊，把它唤醒？叫他破迷开悟，返妄归真。